好，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再一次的在空中相见，这是神的恩典。无论环境怎么样，无论世界的变化无常，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属他的人，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线上一起的相聚，非常的感恩。上一周呢，我们结束了在疫情当中的这个。这样一个特殊日子里面的三个多月的将近四个月这个艺术与生活的一个系列的访谈。我非常感恩的就是作为一个用艺术宣教的一个契机，神就是这么奇妙的成就他自己的工作。有弟兄姐妹在后台的服侍配搭有帮助转发信息、设计海报等等，所有的这些服侍哈，我都非常的感动，我都看见神手中那奇妙的工作。神用每一个艺术家他鲜活的那种生命的见证，见证上帝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作为。我看见神手中的一个又一个的诗歌的艺术的作品。那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的经文，我们呢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不要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要我们行的。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PPT 上面哈，这一段的经文，那这个工作呢，这两个字呢，在原文的意思呢是诗歌。那诗歌呢就是一个艺术品，当我们不能够欣赏艺术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读圣经啊，理解信仰，发挥我们的那一种感性的那一种的想象。那诗歌呢就是艺术品，所以当我们能够理解艺术，来明白上帝所创造的这个艺术的时候呢，对我们理解圣经，对我们理解信仰都是有帮助的。那艺术呢，它是创作的，它不会重复的，所以在希腊文原文当中呢，它是创作、杰作、手工艺品，这里面的工作呢，它也是一个单数，在原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单数，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理解从一个整体上面来看呢，就是教会。那这里的意思呢，就是教会是神手中的一个创作的一个艺术的杰作。我们人呢离不开艺术，因为上帝的大自然就是艺术，上帝就是一个至高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每一次我看见这宇宙万物这些的，特别在温哥华，我们看到那么美丽的花、美丽的风景，实在是感叹，就是上帝，你真的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这也是以弗所书里面教会论的一个主题。教会呢是基督在基督里面呢再次被造的，就像一个艺术一样，像一个艺术的作品一样。那么上帝的这个创造呢，就是艺术的原型。那我们的生命呢，就像是一首的诗歌，也像是一幅画，也像是音乐的那种旋律，不同的旋律。所以每个人生都走过不同的经历，那你听不同的音乐的旋律的时候，你就感受到上帝丰富的那个创造，那种丰富的想象，在艺术里面妙不可言的那种琴声，上帝的创造也让我们发挥我们很多的想象，美妙的艺术就像是一个摇篮一样非常的幸福，非常的有情有义有感情。那艺术家再伟大呢，也创造不出来神所造的这个生命。那这个生命呢，是神手中的陶土，是一个土，我们是土做的，所以呢，神是窑匠。那神说呢，在这个耶利米18:6里面讲呢，他说：“以色列家呀，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啊，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记得有个诗人说过哈，我经常的在心里面回想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我们活着却失丧了生命呢？这个诗人所说的非常让我们能够反省的，就是我们活着但是我们失丧了生命，而神所塑造的更新的翻转的这个人，这个生命，他就不单单是活着，他有了从神而来的一种的生命。那有生命的人呢，他就可以创作许许多多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那艺术作品中呢，就有神工作的痕迹啊。如果不是神创造生命的这种美好，这种永恒性，那艺术呢，就会是干枯苍白无力的一种的呻吟啊。如果不是耶稣他重造的这样一个这种新生命的一个活力呢，那艺术作品呢迟早是要枯萎的。所以呢没有灵魂的这个超越性的艺术呢，只能是苍白无力的啊。什么是真正好的艺术语言呢？在艺术界不断的来讨论。那艺术语言其实就是上帝真理的语言，有生命的力量。我想一幅好的艺术作品呢，首先它是艺术家带着生命里面的心灵的那一种的自画像，它可以揭开人的内心世界啊，是画家内心的那一首被神翻转的灵魂之歌啊。在画布上，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一首灵魂里面发出的那种真诚的那一首灵魂之歌，背负着神圣的历史的责任啊，使灵魂震撼的正是那种强烈的从神而来的被神更新的这种生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那艺术家呢，特别是基督徒的艺术家，他就是一个传道人。所以我常常说艺术家他有情感，所以呢他真的是很容易去为主传道，因为他不忍心那么多灵魂呢走在迷失当中所以就是使灵魂震撼的呢，这些艺术呢正是那种强烈的从神而来的被神所更新的那种生命的责任感使命感。所以呢基督徒艺术家的这个责任呢其实呢就像是历世历代先知一样，就是很敬虔的忠心的来传达着也守护着这种神给我们的领域，太丰富了，各个领域所以当我们这个讲职场工作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我们基督徒不单单是艺术家，每一个艺术家都有着不同的我们的恩赐在这个世界上面非常丰富的一种领域都应该是属神的。所以就在这种使命感下面艺术家他就要表现被神更新的一种生命的内在的核心的本质，要夺回本来就属于上帝的他的艺术的领域和各个的领域，就是我们天父的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那天父的世界呢，就像是一个艺术的大花园，艺术的大宫殿就像是每一个基督徒一样，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主发光，那是非常美妙的一幅作品。伟大的作品呢，也总是跟深刻的这种情感呢联系在一起的，它穿透这个现实而找到历史的枝根，历史的根源，来完成神所托付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大使命。那么在今天我要结束祷告的以后呢结束讲道以后呢我们就有这一次系列的艺术访谈当中很感动人心的一个小姐妹，慧心姐妹，她会分享她的这个生命的见证她现在周五呢也跟我们一起来同工呢，帮助青春期的孩子约书亚团契我看见神手中这一个工作实在是奇妙。姐妹是牧师的女儿，可是她虽然在教会里面长大，但是一直她没有从内心里面好好的去跟随神。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病痛有一个弟兄说他所经历的这个病痛因为是很罕见的一个疾病很少有这样的疾病，也很难医治的一个疾病。 但是他现在已经健康很稳定，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病痛里面啊，有弟兄说呢，他就是约伯记的一个现实在身边的一个人的一个翻版一样啊。神很奇妙的就是他透过这样的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疾病，在这么年轻的小姐妹身上啊，让她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困境走上了一条她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用福音啊来见证啊这个用艺术来传福音的一条路。所以神的作为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伟大。神就透过艺术访谈呢，带给很多观众他们心灵里面的那种触动。那谁能够触动人心呢？只有神。所以看见的都是神他改变人心的工作。神也借着在疫情里面很多很多的这些朋友弟兄姐妹，透过艺术作品，透过画家的这种鲜活的生命的见证呢，就把他们的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就来到这里，就领受到神所给他们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然后有很多不认识我们的在远处的，在国内的他们也决志进入到基督里面。所以有观众姐妹说呢，这个访谈就像一个方舟一样，从里面感受到神的作为，神的同在。那当时这个有一个最后有一个观众访谈的时候呢，姐妹就用"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首歌表达她的一个感受。那我们这个整个的系列访谈呢，序曲一开始每一次哈3个多月一直重复的播一个曲子，就是耶稣人类的盼望。这实在是看见神手中的工作，神手中的艺术品啊，实在实在是用语言啊难以表达。所以语言的尽头就是音乐呀。有些时候我们在音乐当中跟作品绘画作品配合的时候，你才可以感受到那种神那一种的奇妙的丰富。那以弗所书2章10节这里面就是特别的让我们看见，我们呢是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工作它是一个单数，那就是单单的一件工作，就是教会的工作。那么教会就是神工作的一个目标。那所以呢，不是我们为神工作。当然神的儿女的心愿是为神来感恩，所以呢愿意为神做所有的事情，但是我们人很有限，所以当我们的这个愿望愿意为荣耀神而彰显在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身上完成他的一份我们人不能够完成的工作。我们只是神手中的一个泥土，所以他是真正的一个窑匠。那我们神的儿女呢可以有重生的新生命呢，就是伟大的一个工作。我们重生得救都是神超然的一个创造。所以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这里面说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神的儿女啊，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手中的一个工作，一切呢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被耶稣的宝血洗得干干净净。我们人虽然很多的这些罪，很多的污秽，但是被神的宝血洗干净了，所以我们才可能行善。那行善呢，也不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那个概念的行善哈，不是按人的标准做一些好事有些我们看为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在神的眼中不一定是好事，有可能是阻挡神工作的事情有可能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呢，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就是遵行他的旨意，是神创造的新生命的一个生命的果子。所以在弥迦书里面呢，就给行善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定义，一个解释。那么神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那就是一个神所再造的一个新生命啊，所结的果子。所以基督徒呢，是出世的，就是不是这个混合在这个世俗里面的，而是在地如在天的，不会是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因为是两种的生命，两种的国度，所以但是却是落地的，却是在地上活着的，是入世的，所以呢，基督徒不可能不实际的在生活里面结出生命的果子。所以这个行善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结出生命的果子。所以不可能单单在教会里面来我们唱诗啊，我们祷告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个星期我们聚一次来服侍，不是的，也是要在社会的关怀里面，在灵性领域其实非常的广阔，所以我们的心胸呢要扩大一些，因为神创造的太丰富了，有不同的人，不同的领域，所以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呢，我们就进入到不同的这种个性的人群当中，要了解这个时代的一个脉搏，不可能不了解这个时代，所以因为神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一个得救的，一个新造的人，他必定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神就陶造我们成为他手中的一首又一首美妙的诗歌，是神的一个预备，是神的一个再造的一个新的作品，那我们呢是神手中的工作，这里的我们呢就是神的教会，现在呢孙牧师跟长老都在讲，这个孙牧师在讲以弗所书，长老在讲，哥罗西书，都是很重要的，神透过保罗呀来讲关于教会的很重要的一个论述。那么神看重神的教会，非常非常的看重，无论是有形的教会还是无形的教会，神设立教会的目的就是在你我的身上，在每一个基督徒神儿女的身上，要完成他手中的那个艺术的创作，完成他手中的奇妙的工作。那么神，就将教会呢安置在这个，属地的这个世界里面，就如同呢城造在山上，灯放在灯台上，以弗所呢在这个保罗生活的那个时代呢是，罗马帝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城市，所以在以弗所里面呢，它有一个当时世界上，很大的，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露天的剧场，所以无论是文化艺术，还是政治方面，还是交通要道，以弗所，都非常的重要，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充满了，很多的这个艺术啊，各样的这些丰富多彩的一个生活的地方，但是以弗所的人呢，他们敬拜偶像，而且呢，他们是非常迷信的一批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又重要的城市，然后又迷信的一个地方，就像今天我们的这个世界一样，所以在传福音的这个工作上面，真的是很艰难，传福音的道，传真理的道，真的是谈何容易哈！但是保罗却在里面结了许多福音的果子。保罗，在这个城市里面，他传了上帝的道。那保罗在这个城市里面曾经呢是被他们控告啊，曾经是许多人这个被这个指控反对他，因为以弗所人呢他们是敬拜偶像，所以当保罗传神的道，传这位造天地的主的时候，一定是跟他们有很大的一个冲突，这样的一种的属灵的征战呢，所以他们曾经认为呢，保罗是一个搅乱天下的人，因为保罗到哪里，无论到哪里，就产生这样一种的福音性的一种的很致命的一个冲突，因为是两种的生命的冲突。那因为保罗他的生命的见证，一定会引起属灵的征战的。那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好像很少能够想象或者经历的，当然也有逼迫，但是大部分的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好像都很谨慎小心，来考虑各种的因素，不要引起什么麻烦， 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呢，其实如果能够像那个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呀，那样的一种影响啊，已经很感恩了。所以呢，这个我觉得神的这个作为呢，不受人的这个限制，就是在当今这个环境里面，在当今基督徒的这种软弱里面，神在疫情里面照样的可以来做他的工作，而且做得很远，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我们如果心胸很狭小的时候，我们就限制了神的工作。所以呢，借着疫情，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能够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福音的这个真意，不受任何的疫情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的聚会比原来好像还更多。所以每天哈，有些时候我们一天三个聚会，老人家的、孩子的、老老少少的聚会哈。所以我跟孙牧师就比以前更加的忙碌，所以非常的感恩呢，就是我们更体会到二人成为一体那种配搭。因为每一次聚会其实就像是演双簧一样，我觉得每一次就是看见一个人就看见背后的许多的工作，什么这个比方说这个真理探索也有那么多弟兄姐妹在做 PPT, 孙牧师一直的就在后面来帮忙来调整，感谢神，真的是手中啊他的工作是何等的伟大，教会就是这样一个交响乐式的一个配搭，一个配搭的艺术的作品。这个很多不曾相识的远方的朋友，老老少少来借着这样的神的工作蒙恩得救。所以我们常常收到一些微信留言的时候，都是说亲人在离世的时候，因为听了这样的一个网上的一个福音，一个真理探索，能够讲得明明白白，我就觉得谁能够把福音讲得明明白白呢？只有这位神在一个人心里面工作了，他才可以能够明白。所以很多老人家能够听明白福音啊，他们觉得哎呀，终于能够听懂了。其实我就是最大的感受就是包括读约伯记，我特别的感受神的那种心肠啊。他就是掰开了揉碎了，借着人的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年龄，他们所有的这些生活上面方方面面。所以耶稣也常常用比喻来说他的真理，很深奥的真理，就是借着很朴实的一个生活的琐事就可以让人明白真道。所以神不惜一切的代价，就是让人能够归向这个他的真理，真正的能够明白神的这个真理，这是一份这个神的一种心肠。所以每次我看见一个人心改变，他能够接受主，一个生命的一个翻转，就如同一个双簧一样，好像是看见人在做，其实背后如果神不改变人心，人的作为完全是徒然的。谁可以改变人心呢？如果人能够改变人呢，我们就没有那么多冲突了，世界就好了。问题就是我们人没办法改变人，所以看见人可以明白福音，就是神就像一个小孩子坐在爸爸的腿上爸爸拿着孩子的手就是这个来帮他弹琴。孩子什么都不会但是别人可能才在台下看见就看见小孩子的脸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神抱着我们做成他的那一份的爱的工作，那一份公义的工作，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就是神要我们做的。那所以我们从以弗所书里面呢，就看见上帝从创世以前呢，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拣选了你跟我。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呢，就在基督里面的一个艺术作品了。我们还没有看见，他已经做成了。所以从一个人的这个出生到经历到人生的各种的这种际遇，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的这个作为就构成了教会历史的一个长河。那因为教会就是神呼召出来的他的儿女，属于他的人来组成的，有生命的一个团体， 那么教会的历史跟世界的历史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也就是神的儿女和这个不信的人的历史有什么分别呢？当我读以赛亚书65:14里面讲到哈，他说我的仆人呢、因心中高兴欢呼，你们却因心中哀愁忧愁哀哭，又因心里忧伤哀嚎。这是两种人呢、其实就代表了信跟不信的人的一个历史啊。这个历史的分别是什么呢？世界的历史是罪人的历史。痛苦黑暗的历史，毫无盼望，在日光之下没有心事。那教会的历史呢，就完全的不同，是一种被救赎的历史，它带给人呢是一种的光，一种的盼望。那世界的历史呢，是罪人走向灭亡的历史。那教会的历史呢，是神的救赎，它让人进入到永生的那种历史。那所以教会在历史这个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成为上帝所发出来的这个光。教会的每一个人就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呢不能够就是隔离世界而存在，把自己关起来，而且也不会，真正的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他不会停留在等别人向我们问福音，他会去主动的想，我能够看看谁还没有信主，我来尝试一下分享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不会是隔绝世界的，也不可能是随从世界潮流的，因为是两种生命，两个价值观，所以是一种神救赎新生命的，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又不属于世界，这样的一种的生命，而且呢可以做整个世界的一个指南针。所以教会所信的这个神的道呢，它就引导评判整个世界文化潮流的一个基础。那教会呢，就是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一个鲜活的见证。这是一个想来想去都是一个太大的神迹，太伟大的一个事情。如果不是神呢、亲自的做工啊，他的工作呀，没有人能够做。所以教会是为了神的真理，为了基督的信仰，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为了传扬他的真理，传扬福音，为了这个翻转更新我们的生命而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那世界上没有一个力量可以胜过教会，就连阴间的权势也不能胜过教会，因为我们是胜过死亡的一批人聚集在一起。因为神在教会当中设立了他的宝座，神的教会呢，他赐下了他自己的真道。神在教会当中还赐下了一个最宝贵的一个圣灵的保守，保守教会一个光跟盐的一个合一的见证。所以我们呢，实在是神手中的工作。就像刚才原文里面所说的，就是工作就是诗歌，诗歌就是艺术品。那艺术的作品呢，就不会是重复的，就是同一个画家画同一幅画都不会完全重复的，除非是用这个机器来复制。那真正的艺术的作品呢，是不会重复，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每一个人被造的时候都有不同的一个艺术的样式，双胞胎也是完全不同的性格，完全不同的思想，他的经历，人生的走向，所以他长得也不完全一样的甚至还有龙凤胎。所以每一个孩子的出生啊，实在都是看见神的那种艺术的作品的那种美妙。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哈都不一样，每一个人信主重生的经历呢，也是丰富多彩的从访谈里面我看见这么多艺术家，他们被神翻转，没有一个是重复的。但是有一样呢，是完全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生命的核心。这个生命的核心是一样的，就今天讲到题目也是讲到我们生命的核心， 那我们的生命的核心，究竟是怎么样理解呢？神的工作的重心就是建造我们的生命的核心，没有这个生命的核心，我们就是一个躯壳，就是行尸走肉呀。所以很多人认为头脑管辖情感，其实呢不是，这个不是圣经所说的，也不是真理。圣经所说的观点呢，就是人的思维和心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圣经的教导非常看重我们的心。假如我们的这个把圣经里面讲到心的经文都汇合起来哈，很多，这个可以说是记载最多的一个主题，就是有关谈论心的问题。那我们看创世纪的6:5，这里面这个说到神使洪水泛滥啊，审判世界是因为当时人的心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希伯来书4:12里面也看见神话语的这个全能，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路加福音2:19，耶稣肉身的母亲啊，玛利亚，她听见有关这个孩子的预言呢，就是耶稣在她这个腹中这怀孕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呢，她非常惊讶。圣经怎么说呢？她说，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所以圣经呢就将推理和思考都归于心，因为心是生命的一个核心，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哀伤啊，情感啊，欲望啊，有喜乐，有恐惧，有祈求等等，这一切呢，就是生命里面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思想，这个所以呢，是我们的思想的所在，就是一个生命的核心。那箴言书4:23呢，都是我们常常会背的啊，一生的果效啊是从心发出的，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世上的知识天文地理甚至物理生理啊心理啊，只要我们肯下功夫啊，我们可以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哈，我们各个领域各个的学科。但是要明白我们的心呢，就是完全很艰难的事情，几乎就是不可能。圣经告诉我们没有办法人可以改变人心的。有些时候呢，这个魔鬼常常蒙蔽我们的心，就是油蒙了心一样，让我们不明白，让我们很糊涂。圣经就是这样说，好像油蒙了我们的心呢，使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看见我们心中的那个景况。我们自己都不了解我们自己的心，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说这个我们在祷告会之前呢，我们常常唱一首歌，就是大卫的这个139篇的那个祷告。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所以这个心呢，是代表着我们这个跟神隔绝的那个很至关的那个地方。我们心中充满的，说你若心里注重罪孽，神必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这个罪使我们与神隔绝。那心呢，代表人的思想、感情、意志的一个中心，也代表着一个生命的核心的本质。那奥古斯丁呢曾经说过，他说人类一切的问题都是从心产生的，从心里这个问题是一个根源。那我们一旦重生得救的这个神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换心的手术，不是换脑手术是换心的手术。所以这个很多真理啊进入到我们脑中啊很快就忘记，必须进入到人的心里面。有很多人问我，怎么能够进到心里面呢？怎么样体会神的话进到我心里面那种感受呢？我常常跟他们举例子，就是如果有人呢，几十年前，或者是十几年前，或者是许多年前，说你的这个坏话，你可能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这就是说明进入到你的心里面了。就像这个咸菜为什么咸呢？它就是泡在那个咸菜缸里面，整个从心到外面都泡咸了，它就咸了。所以一个人泡在神的话里面，这个心被神换了， 不是洗脑，是洗心，是换心手术。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心，一个新的新造的一个心，旧的心一定要把它手术了，把它切掉，新的心呢才可以工作。那新的生命的源泉呢，就从新的心里面发出。这个源泉是圣洁的，流出的水呢就不会是肮脏的了。那马太福音12章34节呢，里面有一句话说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一个人的心改变了，他就会是一个鲜活的一个新造的一个生命，就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他的生活方式就不一样了，他的这个生命的核心就变了。所以有什么样的心，就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核心，就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的形态形式也是一个侍奉的一个样式如果专心定睛在神的身上呢，你就不会受这些世界的这些很复杂的这个影响，你就把它过滤了不需要与世隔绝，也不需要过一个出家人的一个生活，而是可以真实的有生命力的出污泥而不染的心决定口心也决定眼睛，心也决定我们的脚。所以当我们的心改变了，我们的一切就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方式了我们每个月有一次的侍奉的培训，我记得我第一次分享的就是心的训练。外面的行为呢是人可以看见的就如同双簧表演似的，就是你看见那个这个外面的人，但是如果你看不见心里面圣灵的工作，那个心里面只有神可以看见，改变人心的只有神可以做。所以当跟随耶稣的门徒很沮丧这个时候，然后呢当他们传福音失败的时候，福音书里面就讲到这么一个例子，就当门徒走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呢，这些人呢不接受他们所传的福音，他们很沮丧他们呢很愤怒这些不信的人。所以呢耶稣呢就对他们说什么呢，他说你们的心如何呀，你们并不知道。所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生命的核心呢，我们的心又是如何呢？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啊，谁能识透呢？常常有一些人跟我抱怨的时候说，这个人怎么居然是这样，我说在创世以前上帝已经告诉我们了，圣经里面早都说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如果我们不相信圣经的话，那我们一定就是对人有期望，对人有期望你一定会失望，因为人都是罪人，都是不完美的。你看见的人非常好的人他只是因为神更新了他的生命里面他有圣灵神在改变人心。所以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来决定的，但是心里的问题，心里的诡诈心里的罪性怎么样解决呢？只有在基督里面解决只有心中这个的圣灵新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旧的心做一个换心的手术，那么我们的心呢就可以改变，要做一个换心手术，换到神的心，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呢圣经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呢福音书里面常常用比喻耶稣真的是很体贴我们呢，就是担心我们听不懂所以他用比喻来表达我们的心是什么呢？好像一块田地他讲到四种的心田就是当种子撒下来的时候，因为田地的这个状况是不同，就会有不同的一个这个结果。那撒在路旁的就是路旁心，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石头心撒在荆棘里面呢就是荆棘心最后一种呢就是撒在好土里面的是好土心。所以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他不明白也想不明白，这就是无知的心，也不渴望明白就是所以呢这种的心你没办法明白神的心，也不能够明白真理。撒在石头地上的呢，这个种子撒下去很快就发芽了，好像很快接受，但是呢没有根呢，所以这样的心田呢也没办法存住神的道， 很快就忘了，很快就枯干了。那撒在荆棘里面的呢，就是种子长出来以后呢，被荆棘就给挤住了。耶稣说，那荆棘呢，就是今生的思虑、钱财这些迷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同样听一片道，同样的我们来交谈，但是结果是不同的，所以就很多的思虑，所以呢，这个那落在好土里的人听了道，就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并且呢，忍耐着结实。所以良善的只有耶稣基督，他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听了道，把神的道就像海绵一样，叫温柔的心。温柔就是像海绵一样，滴一滴水就吸收了。所以神的道就在心里面结实百倍啊，这个60倍、30倍、100倍。所以最近我们的姐妹团契、弟兄团契、夫妻团契联合都在分享一个青春的契机的这样的一个青少年教育的一个问题其实在书里面哈，这是一个牧师写的这本书。这个就是父母要清楚啊，我们不是孩子的上帝，我们常常要做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情，这个是书中所提醒父母的。那父母呢，只能是尽父母该做的一个本分，是陪伴孩子把真理带到孩子面前，把握每一个神给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每一个契机。书中的特别强调就是，你即使在洗手间洗澡厨房吃饭，都有契机把神的真理来根植在孩子的心里面不是让他们的头脑里面知道。所以不是父母很简单的圣经里面的信息丢给他就好了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所罗门就在箴言23:15-19里面说呢，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欢喜，你的嘴若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所以教育孩子最好的方法就是跟从上帝的工作，就是让上帝来改变人心，然后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让孩子也做一个换心的手术，才可以生命得建造，来牧养孩子的心。所以父母都希望有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秘诀。其实神的创造丰富多彩，没有一个一个方法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那些的技巧都是表面短暂的，心不改变。所以很多这个父母亲呢，制定一些的规条，不可吃、不可摸、不可做这些家庭的规则哈，来限制孩子。但是外在的压力一旦失去了这也是许多的青少年离开家以后上大学就会流失，就会离开教会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外在的代替不了内心的。所以我们上帝创造这个人很奇妙、很独特的，所以心不改变，外在的一切的技巧都是表面短暂的。所以不是机器人批量生产的，所以不同的家庭啊、性格、环境啊、成长背景都是错综复杂的，所以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所学的这些技巧，有一天一定会黔驴技穷的。所以如果注意教育我们的下一代，父母最迫切的需要就是扎根在圣经的真理里面，学习做家庭的一个孩子的牧者。牧者的心肠其实就是父母的心肠这也是我在神学院被辅导的时候我经常的会流产嘛，流产好几次。那么牧者前辈牧者提醒我们，就是如果你们去牧养教会，一定向主祷告再要一个孩子。虽然你们年纪已经很大了，当时我生孩子的时候42岁了，所以就是虽然年纪很大了，不可能了，我其实都已经放弃要孩子了。但是这个被辅导的时候，神提醒我，透过那个牧者提醒我，就是要体会这个父母的心肠，来才可以去牧养教会啊。孩子一口饭一口饭吃的，我常常喂孩子的时候特别着急，就马上就喂孩子的时候，就是一口接一口，结果他就吐了。所以 这个有些时候我就意识到，神让我体会喂养孩子的时候不能够太快，不能够拔苗助长，不能够心急。我是一个很心急的人，所以要按照神的原则，按时分粮，按时后结果子。叫人生长的是神，而不是我们父母。所以教育呢，是用生命的经历，你体会了这种艰难里面，你靠着主怎么样过来的那种的见证，才可以影响到下一代。就像戴德生，他一代一代的就是在中国传福音，直到现在。所以就是我们的生命影响生命，这个书本的知识不能够进到心，所以生命的核心呢，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在基督里面重生的这个新造的生命。那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啊和啊路加福音两段经文呢，这里面看见到底什么是最好的呢？我们父母都要给孩子最好的。那所以这两段经文呢，我们可以对照一下，一个人什么是最好的呢？就是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都是要解决我们眼前的利益，我们很实用主义，就是没有工作我祷告有工作，我身体生病祷告身体被医治，总是就是转眼过去的这些很短暂的事情我们都很注重祈求，但是不懂得我们生命的核心呢，就是神所赐给人的这个圣灵。所以这里面你看到两段经文，就是一个地上的父母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上的父呢？天上的父看什么是最好的呢？对你最好的呢？一个人如果没有圣灵啊，你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也不是神的儿女，也没有可能翻转你的生命。所以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是从内心的，有了圣灵，一个新造的生命，内心有了神的生命，这个圣灵就在我们的内心做改变的工作，这就是生命核心的所在。所以神最大的祝福啊，就是给我们心里那个圣灵的力量啊，可以胜过一切的环境，胜过一切的苦难，在基督里面有真正的一个平安。所以这个新生命不是亚当传下来的，不是父母给我们的，是圣灵重生的一个生命啊。圣灵生一次，那我们父母生我们一次。所以马可吐温呢说的那句话我常常记起来，人生有两个日子，一个是我们出生的日子，一个是我们知道为什么出生的日子。如果我们圣灵再造我们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为什么出生，你的使命是什么，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你就不会糊涂的过这一生，只是及时行乐而已哈。那十九世纪啊，斯布珍有一句话，他说呢我之所以选中上帝呢这就证明了上帝先拣选了我，然后把拣选他的种子放在我里面，我才能够拣选他。这个所以呢听了这句话呢，很多人就是觉得这个拣选的问题很多人不懂，就既然拣选，我现在不信就说明神还没在我身上工作，就说明神没有拣选我，这就是人这个诡诈的心理啊，这就是一个罪的一个记号。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的选择了他已经做成了十字架的救恩放在那里了，有这么多的人的传福音，但是我们就会压制神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工作，不让这个种子发芽，我们把责任还推卸给神呢，说神没有做，神的时间没到，神的时间早都到了，只是我们人他在忍耐我们体贴我们这个软弱哈，给我们掰开了揉碎的这样去讲。这个亚当的例子啊，就是说明了今天我们人推卸责任呢、开始神把夏娃给亚当的时候，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结果呢他这个犯了罪之后呢，神来这个询问他的时候，他说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啊，他给我吃我就吃了。所以把责任最后推给谁呢？不单单推给人，人推卸责任，推给神，都是因为你没有在我身上工作，所以我现在不能够这个传福音，我现在不能够这个信主。这就是罪人的一个记号，一个诡诈的一个心理。那我们做世界上许多的事情都会错呀， 啊，尤其像我这样的人哈，头脑简单，所以呢买东西会错，啊，买衣服会错，啊，有很多人呢，他们选错人，入错行，做错事。可是呢，啊，以前我会觉得，我只有一件事选对了，就是选择了耶稣基督的一个信仰。啊，但是我传道到今天呀，也都20多年了吧，在这种体会里面呢，让我知道我们人为什么能够选对我们的信仰呢？因为这是神的工作，啊，他给我们的那个种子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心啊柔软，愿意来顺服的时候，啊，他就在我们心里面，啊，当我们真正悔改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圣灵，圣灵可以参透万事，属神的人可以参透万事。啊，以前我总不明白，我说这么多人，他们的算术比我好，我从小就记不出这个数字啊，算不清楚数字的。结果我说，他们怎么不知道永恒比短暂更重要呢？其实我深深的体会，这是神的智慧，是神手中的工作，神的旨意在我们里面，他呼召我们，他预定我们。所以我想到，我考到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是因为我别的学院都差几分没有考上的时候，神就是很奇妙的，不可能的情况下，让我进入到中央美院，在那里面，我听到了福音。回过头去看，一切都是神的创造，神自己的工作。所以圣经没有一个使徒自己来找耶稣说：“主啊，我要做你使徒。”没有的，都是神一步一步的恩典的工作。所以你我都是神手中的工作，我们心中的圣灵就是那个至高圣洁的神，进入到你我最卑微的污秽的生命当中，这就是一个世界第一大的神迹，一个至高的圣洁的全然圣洁的进入到我们肮脏卑微的泥土做的生命当中，这就是生命的核心所在。如果一个人不祷告求圣灵进入我们内心，我们就没有生命，我们就没有盼望，我们就是一个躯壳，徒有其表。所以启示录里面说呢，我是中，我是初，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所以希伯来文的其实第一个字母和最后的一个字母就是 Omega 啊，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所以神是世界历史的一个中心，它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它是我们人生的源头，也是我们人生的终点，也是你我生命当中的核心，我们离不开它。这个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它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啊，愿我们的心呢被神所占据，被神的真理占据，被神的话占据，做一个生命当中的换心的手术。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恩，主啊，我们实在是啊，在你的面前就是泥土，你把我们塑造成你手中的一个器皿，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主，谢谢你，主，我们存着感恩的心，领受你每天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把下面会心的见证仰望你，你何等的奇妙啊！我们原本是不认识的姐妹，可是你把我们连在一起，主，我们感恩。你借着她的生病把她带到温哥华，她原本若不是病，她不能够来温哥华。主啊，我谢谢你，你让她的这个生活在牧师的家里。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是你的神迹。我们把下面她这个生命的见证放在你的手里，它也是你的工作。愿主你引领，愿你的圣灵来激励我们线上的每一个朋友来归向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给慧心。
好，那么下面我们来一同的来领受，从上帝而来祝福哈，我们一同来。愿平安、仁爱、信心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并所有诚心所爱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Amen。
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请慧馨姊妹来分享她的见证哈。我们在前一段在艺术访谈当中也听过她的分享。那他们也感谢主，她这一段时间呢邀请她来我们的约书亚团契，她呢在当中也很乐意在我们当中一同的服侍，一同的分享哈。那么请慧馨姊妹来分享。
谢谢牧师，我先看那个 PowerPoint。
对，慧馨要分享 PowerPoint 好。
感谢大家弟兄姐妹聆听我之前的那个画家分享。我现在的健康都很稳定。我前一两个星期偶然看到自己以前最病重的时候拍下的一些照片，再看一下我现在的自己，相比之下我自己都吓一跳。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那些照片我之前没有分享过的。我就选了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吓人的，就简单讲一下吧。就是我是皮肌炎嘛，就是免疫系统的病啊。那我的手就会有手指都会发炎，然后就算不碰任何东西都很疼，所以我很怕就是碰水的时候，所以我洗脚都要一两个小时，就是因为手指很疼，然后会发炎，然后有流脓，然后这些发炎就是维持很长时间都不能痊愈的，而且痊愈好一点之后又会再发作，然后这个手指因为不断的发炎，所以都断了，那个根都断了，所以但以后有机会会做手术，可能会可以再动，但那个时候就觉得很疼啊，然后还有我的皮肤也很多发炎啊，就是有很多红尘这样都很痒，然后很疼，就是你知道女生都喜欢漂亮嘛，所以就会不开心，但我很感恩的就是遇到很好的医生，他们对于我的病都很有兴趣去研究，然后有写过一些文章就是关于我的病啊，还有他很努力的去找药去看有什么帮助，所以我那一个免疫系统医生他很好，就很愿意的给我一些药膏，都是不便宜的，但是他说只要有用他就会就会帮我申请，所以我都是政府 cover 的，我就不用付那么贵的钱。还有因为我肺他有发炎嘛，发炎之后他就会漏气，我有两次漏气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去年一月还有去年五月，第二个五月的时候我就要做一个比较大的手术，在肺那边就要补那个漏气的地方，然后清除那些发炎，所以后来就一个月都在医院，因为手术以后也要还是漏气了一个月，所以就要拨这个，就要 connect to 这个小的机器，就是可以放弃的呀。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在病院的时候在同房里面遇到的一个基督徒，他是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平安。我见到他的时候，我自己本来情绪是很多波动的，不开心啊，然后很多焦虑啊，但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常常都是很正面的，然后他说话也很温柔啊，然后他穿着自己的睡衣啊，然后他带自己的家里的东西 在医院里面，他自己的拖鞋啊都是粉红色的，所以我看到他，跟他聊天就觉得很平安很开心，然后听他跟我讲的那些经历啊，我就觉得我也是基督徒，为什么我那么多焦虑。他跟我讲，他的两个儿女，有两个儿女都去世了，然后他自己，很多年前有车祸啊，然后以致他忘记了所有的事情，连自己的，丈夫也认不得的，还有儿女都认不得了一段时间，还有，后来就诊断有那个，精神的问，精神分裂那些问题，还有，我认识他就因为他在医院，他有去，前年他有肺的问题，要做换上肺的手术。但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是很平静，很温柔啊，然后很正面的那个，一个安体，所以，就给了我很多鼓励。然后对，那就是我，之前病患的时候一些照片的分享。就好像牧师刚才说的，我是在教会里面，成长的。在我懂事之前，我已经在教会，因为我，父母都是，都是侍奉神的，然后，所以我生从小的记忆里面，教会是很重要的一环。然后中间那个黄是框框的，就是我。然后这个就是我很小还是 baby 的时候，就在澳门，我爸爸在澳门里面侍奉的时候拍的照片。对，然后我现在身体有好转的，但我有时候我的老毛病还是会发作，譬如说我担心以后的工作啊，对前路缺乏信心啊，有忧虑啊，但我，每当我想起现在可以好好的走路，然后大口的呼吸，我就觉得很感恩，想起我走过喜阴的幽谷，神仍然把我救活，就有助我重新去振作，放下对世界事物的追求，把我的目光定睛在神身上。我就提醒自己啊，只要有一天，有生命去世，一生啊，一天就要去奉上，侍奉神这样。然后说起约书亚的普通话少年团契的侍奉，师母是在今年五月的时候邀请我参加的，说真的，当时我，实在觉得不是在我的计划之内，因为，不论是说普通话啊，还是把，跟少年人相处啊，都不是我擅长的范围，还有跟他们长大的地方也不一样。不过我在想，既然神把我放在这里，你们也给我这个机会，我就尽力去尝试吧。参加之后，我就让我想起我青少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头脑上有点圣经的知识，至少听圣经的故事，然后跟父母上教会啊，但，那个时候跟神经历还是不是很适合，人生的经历也尚浅，所以我可以感受到，青少年他们需要被带领到神身边去认识他，尤其现在的价值观跟我们所信的真的很不一样，加拿大还有加拿大
是减少
基督教的信仰已经越来越远了，再加上我认为在大学里面的时候的挑战，就很希望他们也可以在，在传记里面，我们最近在读，讨论约伯记嘛，我都听到这些年轻人有很多很好的问题，就触及他们对神的话好奇还有单纯的心，有很多有些问题都是我没有想过的，我也 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们，也促使我是想更多。譬如说他们会问为何撒旦可以来到神中间跟神讲话，为何我们没有约伯那么困难的苦难也要读约伯记啊等等。那我听牧师师母解答，还有引用不同的历史故事还有经文解释的时候，我自己也有很多学习的思考。所以前一个月轮到我负责带领讨论，那个星期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一开始我预备的时候不知道该分享什么，还有用什么方式。我都是一开始用祷告求神给我智慧，大概两天前开始预备的时候就突然有很多念头，所以我想都是神给我这些灵感吧。然后约伯记令我觉得最有共鸣的就是一种变相的祝福。我透过我的病痛啊，和失去至亲的伤心，才发觉神的同在还有真实，他是我唯一的依靠。所以我就决定那个星期跟大家讨论何谓祝福，究竟祝福是从神那里有求必应呢，还是得到神自己呢？当然我不是不是希望人会遇到患难，每一个人所遇到的都不一样，但是对我来讲，经过那些困难让我更明白，更深的明白神的爱，证实他的脾性还有喜恶，我也有比较清楚自己活着的动力、能力还有目的。就好像同舟共济共患难的朋友，要经过考验才看出是真正的朋友一样。还有我在分享里面，我用了黑人事件做例子，反思究竟这事件是祸还是福呢？还有从神的话他的角度会怎么看。我就很开心青少年们都有回答我的问题，跟我分享有关他们自己的一些看法，也很开心看到轮到他们负责的星期，他们的分享有努力的花时间预备影片啊 PowerPoint 啊，去预备主题。那我最近就画了一幅画，就是这幅画，就是葡萄上，我叫它做葡萄上结果。就是你看到葡萄与枝子那个耶稣的那个比喻，我是想起有一些我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就是很小很小的，好像葡萄那么大的一些游戏器，就是一些叫 Tamagotchi， 就是电子小机嘛，就是你可以养一些模拟的宠物，如果你喂它吃好的，它就会成长得很好，就会变成很漂亮的小鸡。但如果你就是喂它吃零食啊，不理它，那它就它就很快就死了，还有不健康。所以我就放这些玩具在融合在这个葡萄树上面，就是想说如果因为耶稣他就说他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你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要结果子啊，其中一个要点就是随了要在耶稣里面，还有读他的话语，还有赞美他，还有还有读圣经一同祷告以外，我觉得彼此相爱也是很重要的其中一个 结果值的方法。所以这个跟青少年人的团契也是有这个机会可以一同的结果值，就是一同祷告啊，一同分享，一同讨论神的话语。所以对，所以我就希望求神可以继续引导这些青少年们走跟随他的道路，还有认识神更深。谢谢。
好啊，好，谢谢慧馨啊，谢谢慧馨啊，跟我们很好的分享啊，也是求主保守你引领你前面服事的路。呀，谢谢慧馨。呀，慧馨，你可以把那个 PowerPoint 可以先关掉一下哈。呀，帮我来。好，谢谢。我现在欢迎每一位。